也是3月3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在过去的几天里，美国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快速增加，并出现疑似社区传染现象。美国境内死亡人数上升到6人。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卫生官员星期一（3月2日）表示，目前新型冠状病毒对美国的威胁仍低。彭斯说，意大利和韩国各机场将对直飞美国航班乘客进行出境筛查。彭斯在白宫举行的有关新冠疫情的记者会上说，虽然今天传来不幸的消息，但是需要清楚的是，根据与我们合作的政府各部门所有专家的分析，新型冠状病毒对美国民众的风险仍低。正如总统所说，我们对任何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但是这需要所有的人的共同努力。他在白宫座谈后的记者会上说，想到这一点让人觉得很棒，未来6个星期内就可能会有疫苗投入临床试验。专家们向我们解释说，这些试验可能并不意味着疫苗可以立即投入使用，疫苗上市可能要等到年底或明年初。治疗感染新冠病毒病人的药物可能可以在今年夏天或秋初问世。但是今天会议上最令人鼓舞的消息是，世界上最强的医药公司已经形成了联合体，在治疗药物和疫苗的研发上合作，共享信息。韩国总统文在寅3月3日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仍在持续增加，目前是关键阶段。随着大邱及上庆北道的疫情危机到达尖峰，全国已经进入疫情抗战状态。韩国疾病管理本部3日上午通报，新增确诊病例477例，累计4812例，死亡28例。文在寅总统还要求政府单位全天候戒备，以便加强检疫隔离与经济相关措施的准备，并坦言经济形势严峻，政府将投入30兆韩元，大约246亿美元，应对危机。香港《星岛日报》报道说，澳门在连续26天没有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全面开工，娱乐场所也重新开放。报道表示，民众在进入公家单位申办业务之前，都需要测量体温，并出示电子健康声明。至于酒吧、舞厅、健身房、卡拉 OK 等场所，也需要执行政府的防疫规定，例如员工必须全程佩戴口罩，并鼓励客人也尽量佩戴口罩。同时，为了避免人流过于密集，娱乐场所所接待的客人的数量要比原来规定的最大量减少一半，并拒绝发烧或有呼吸道症状的人进入。客人之间也要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月2日宣布，对中国驻美官媒机构实行人员上限。华盛顿指责北京打压驻中国的美国及国际记者，并表示美方将寻求继续寻求双边关系各领域的对等。华盛顿还将对持有外国媒体代表签证赴美的中国大陆公民实行居留日期限制。按照新的限制措施，这几家中国机构在美国的中国雇员将从目前的160人被减少到100人。蓬佩奥说，这些机构并不是独立的媒体。美国检察官星期一起诉了2名中国人，指控他们为朝鲜黑客窃取的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虚拟货币洗钱。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显示，中国公民田银银和李家东被控联合洗钱罪和非法经营汇款业务。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美国老板鼓励员工的方式，告诉你怎么说陷入困境，还要来看看如何说越界。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are very common in American companies. Basically, your supervisor gives you an evaluation of your work performance every 3 months. Most of the time, they just want to see whether you perform your job well.
Aren't you nervous that your first evaluation is coming up, Mike? I can put in a good word for you if you buy me lunch today.
As if I need it.
好了，不开玩笑了，咱们赶快来开始今天的课程吧。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replica. Replica is spelled R-E-P-L-I-C-A. Replica.
Replica 是复制品的意思。
Lego built a life-sized replica of an X-wing fighter, the iconic spaceship from the Return of the Jedi.
乐高公司搭建了一个跟《星球大战六：杰迪归来》里的经典飞机 X-wing 一样大小的复制品。
A scaled replica of the Titanic.Will be put on display.
一个泰坦尼克号的复制模型将向民众公开展览。瑞士手表生产行业说
，The replica watch market costs them billions of dollars each year.
贾马韦略的复制名表市场每年都会给他们造成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损失。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eplica, replica, replica.
So you just got back from your vacation in Las Vegas, Yonglin. How did you like the city?
I heard it, especially all the different theme hotels and their buffets. But my favorite is the replica of the Eiffel Tower and the Arc de Triomphe. They are breathtaking.
Yeah, Las Vegas is a very attractive city to visit. According to TripAdvisor.com, the fountains at the Bellagio Casino are actually the top place people want to see when they come to America.
You lived there for 2 years, right?
Yep, and I really like the city. It's diverse and energetic, but sometimes it's a little out of line. But as we put it, what happens in Vegas ends up on Facebook.
没错。哎，你正好提到了我们接下来要教的短语 out of line.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1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个周末我去参加一个派对，其中有个客人显然是喝多了，居然去骚扰另一位客人的太太，那位太太一气之下甩了他一巴掌，我看是活该。这个人的行为可以说是
Out of line. Line is spelled L-I-N-E. Out of line.
Out of line. 这个习惯用语由三个很简单的英文词组成。Out, 外面 line, 线界线。那么 out of line 就很容易理解，就是超越了界线。说一个人 out of line 就是行为不检点。比如我上次碰到的那个醉酒男子骚扰别人的妻子。这种行为就是 out of line.
He shouldn't have been acting like that. He was out of line.
没错，下面啊，我们再举个例子。有一位父亲在足球场的行为超越了界限，而遭到其他父母的非议。
Some parents don't know how to behave. At my son's football game, one player's dad ran out onto the field and started screaming at the referee about a call he didn't agree with.He was so out of line. I don't blame the officials for banning him from the stands for the rest of the season. What he did was unacceptable.
有的父母就是不懂得控制自己的行为。在我儿子的足球比赛上，有一个球员的父亲觉得裁判的判决不公平，所以就冲到足球场上，对着裁判大喊大叫。后来球队决定禁止他在本赛季观看比赛，他的行为让人无法容忍。
其实很多父母都会这样，看孩子比赛太投入了，常常会做出一些缺乏理智的举动。明明是大人，行为却幼稚的像小孩子。小孩也应该有大人正确引导，才不会行为出轨。有一天我走在路上，一只篮球滚到我的脚边，有个孩子命令我说，把篮球给我扔过来。 我提醒他要加上一个请字，可是他既没有道歉，也没说请，自己把篮球捡起来，转身就跑了。这种行为在我看来也是 out of line。 好，我们再听听上面那段话。
Some parents don't know how to behave. At my son's football game, one player's dad ran onto the field and started screaming at the referee about a call he didn't agree with. He was so out of line. I don't blame the officials for banning him from the stands for the rest of the season. What he did was unacceptable.
很多学生大学毕业要申请工作，走入社会，申请工作要面试，考官可以问你哪些问题，而哪些问题又会 out of line 呢？
What can a potential employer ask you? It's fair enough for an interviewer to inquire about your job history and education, yet questions about your age, religion, and political views are way out of line. You never have to answer them. Not only are they inappropriate, but they are also illegal.
你未来的雇主可以问你哪些问题呢？面试官有权询问有关你的工作经历和教育程度方面的问题，但是如果他问你的年龄、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那就大大超越界限了。这种问题不仅不恰当，而且不合法。注意刚才这个人不仅仅是说
out of line， 而且他说
way out of line。
这里的 way 就是非常或者很严重的意思。我们还可以在 out of line 前面用动词 get 和 step 表示超越了界限。get
out of line, step out of line.
例如
If that unruly father steps out of line next season, he might never be allowed to watch another football game.
就是如果他再超越界限， 到下一个季度也不会允许他再去观看足球比赛。好，我们再听听上面那段话。What
can a potential employer ask you? It's fair enough for an interviewer to inquire about your job history and education. Yet questions about your age, religion, and political views are way out of line. You never have to answer them. Not only are they inappropriate, but they are also illegal.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True.
Never talk about religion, sexual orientation, or politics in the workplace. You may cross the line and get yourself in trouble.
Exactly. You don't want that kind of record on you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nce your reputation is ruined, you can never get it back.
没错，在今天的Business Etiquette里， 部门经理就要来找手下谈谈他的年度中期工作表现。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部门经理费找手下Steve来讨论他的年度中期工作表现。Hi
there, Steve. Grab a seat.
Hi, Faye. How are you this morning?
Very well, thanks. Great weather we've been having.
I know. Makes me want to sneak away from work and go hiking.
Yeah, hiking would be great right about now. Okay, let's get down to the task at hand, your biannu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teve的上司费让他随便坐。
Grab a seat.
是非常口语的说法，意思就是请坐。寒暄过后，费说，
Let's get down to the task at hand.
咱们开始谈正事儿吧。So,
how did I do?
Well, in many areas, you get high marks. You have a lot of creative thoughts, and your enthusiasm regarding work projects is very much appreciated.
Oh, that's good to hear. I enjoy being creative, and I'm glad to see you appreciate that. Now, what's the bad news?
Well, we all have areas in which we could do better.
And what are my areas?
费首先表扬Steve， 说他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他点子多，工作热情高。Steve问，
So, what's the bad news?
坏消息呢？意思就是我的缺点呢？费婉转地说，
We all have areas in which we could do better.
大家都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For starters, there is an issue of punctuality. You've been clocking in roughly 20 to 30 minutes late almost every day.
But I moved last month, and the office is almost 40 miles away from my home now. Sometimes the traffic is really terrible.
Yeah, I know. I also live out in the suburbs. Sometimes I'm stuck in traffic for 45 minutes. But as you know, the company requires all employees to be at work by 9 a.m. sharp.
首先是准点上班的问题。
The issue of punctuality.
Steve 几乎每天迟到二三十分钟。
To clock in.
指进办公室的时间。
To clock out.
则是指离开办公室的时间。Steve 解释说，这是因为他最近搬家，路上堵车。为表示理解，说自己有的时候也会
stuck in traffic for 45 minutes.
有的时候路上会堵45分钟。可是公司要求员工九点准时到办公室。
Yeah, I know, but it's really been tough for me lately. Can you possibly make an exception?
If it were up to me, I'd love for everyone to come in at noon. But I can't make exceptions, otherwise everyone else will be unhappy. We're a team and we all have to follow the rules.
All right, I guess I'm just going to have to wake up an hour earlier.
Sounds like a good plan.
Steve 问费能不能
make an exception.
破例让他稍微晚一点到。费说如果移着他
If it were up to me
大家中午到都行但是公司的规定每个人都要遵守除了上班迟到 Steve 还有哪些缺点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费跟 Steve 谈起了他的工作表现费说 Steve 有很好的一面比如说 have creative thoughts 点子多还有 enthusiasm towards work, 工作热情高。但是呢话锋一转谈到了 the issue of punctuality, 准时的问题。Steve 表示自己搬到了离公司很远的地方能不能 make an exception?
I think rule number one in the workplace is to be fair. You can't make an exception for just one person, whatever the reason is. It'll take a long time to get the office morale back.
You can say that again.Let's keep listening to Faye and see what else she has to say about Steve.
礼节美语
部门经理 Faye 找手下 Steve 来讨论他的年度中期工作表现。除了上班迟到 ,Steve 还有哪些缺点呢
?Okay, what other issues are there with my performance?
Well, like I said before, you are very enthusiastic, and we appreciate that. But sometimes you can be a bit over the top.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Well, sometimes your coworkers feel that you're too loud, or you tell inappropriate jokes during office hours.
Who said that about me? Tell me their name.
费说 Steve 有的时候热情的
over the top,
有点过头。办公室同事觉得 Steve 太吵，而且还开一些不合时宜的玩笑。Steve 气得不行，问是谁在背后打他的小报告。
You know I can't do that, and I don't think it's important who feels this way. The truth is that maybe you could try to tone down your volume and be more careful of what you say.
I think people are too sensitive.
That could be true, but we all have to work together, so it's probably best not to step on people's toes.
Oh, all right.I guess I can try to tone it down.
Can you handle another criticism?
Sure, why not? Bring it on.
费表示谁说的并不重要，他也不能告诉 Steve， 但他建议 Steve 还是要
tone down your volume.
说话小声点。
Don't step on people's toes.
别踩到别人的脚趾头，意思是不要冒犯别人。
I would recommend that you work on following through with projects. You have a lot of good ideas, and you start quite a few different projects, but many times you don't follow through. Then all these ideas are just floating around, but nothing is really getting done.
But I'm really more of an idea person. I come up with concepts and start them, but the legwork is really not my style.
费建议 Steve 做项目要
follow through.
做事有始有终。 Steve 的好主意虽然多，可是
Nothing is really getting done.
没有什么是真正落实了的。Steve 说自己就是擅长出点子。
I'm more of an idea person.
但是具体的跑腿落实就不是他的风格了。
The legwork is not my style.
Legwork 意思是跑腿的活，具体工作。
Honestly, Steve, you have a lot of talent, but if you don't complete tasks, you won't get promoted.
Well, thanks for the advice. I'll try to work on that.
Again, I can't stress enough how grateful we are for all the work you do. Overall, you are a quality employee, and we're glad to have you.
Well, thanks for saying that, Faye. I appreciate it.
Sure. Thanks for stopping by, and we'll do this again in 6 months.
See you then.
Steve 保证他会努力改正。
I'll try to work on that.
谈话结束前，菲尔再次强调 ，Steve 是个优秀的员工
，a quality employee.
原来呢 ，Steve 虽然很善于出点子，但是不善于 follow through， 做事有始有终，而且呢，有点不顾别人的感受 ，step on people's toes， 有时会冒犯别人。Steve 说 ,legwork is not my style, 不善于做具体工作,但是呢,会从此注意开始改正。
Creative ideas and the ability to follow through? That's the way to get a promotion.
没错。哎 ,Mike, 你两样都没有,怎么办呢?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工作表现就到这里吧。Now let's go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howstopper. Showstopper is spelled S-H-O-W-S-T-O-P-P-E-R. Showstopper.
Showstopper 意思是精彩的表演或者是吸引人的事物。
New York is a city rich in landmarks and showstoppers for visitors to experience.
纽约有各种地标和吸引人的景点，给游客提供丰富的体验。音乐喜剧《海上情缘》正在美国的肯尼迪艺术中心上映。
Anything Goes is a musical comedy full of showstopper numbers.
海上情缘里一段段演唱精彩纷呈。
The new 2014 Jaguar F-Type is a true showstopper.
2014年新款捷豹 F-Type 实在是太吸引眼球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howstopper, showstopper, showstopper.
Have you watched Pacific Rim? It's a real showstopper. I highly recommend it.
我不喜欢机器人打打杀杀的电影，我更喜欢看些轻喜剧什么的。有一次硬着头皮跟朋友去看恐怖片， I was so afraid that I couldn't look at the screen, but at the same time, I couldn't leave. I was stuck there. It was so painful.
Wow. Okay. Then you probably should skip the next one.Well, the idiom we are going to teach next means exactly what you just said.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表姐最近遇到了一件很为难的事，她准备两个月以后结婚，并答应让自己最好的朋友做伴娘，可是他忘了，其实他早就把伴娘的角色许给了自己的亲妹妹。我真不知道他要如何才能脱身。用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来形容他的处境恰如其分，那就是
Paint oneself into a corner. Paint is spelled P-A-I-N-T and corner C-O-R-N-E-R.Paint oneself into a corner.
在英语里 ,paint 是画的意思 ,corner 是角落。To paint oneself into a corner, 意思是让自己陷入困境。我表姐的情况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她把伴娘的重要任务许给了两个人。
She painted herself into a corner.
别以为自己为难自己的人只有她一个。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人的故事。
To make extra money, I took a part-time job. But then one of my co-workers at my full-time job quit, and I volunteered to do some of his work. Now, I've really painted myself into a corner. I've taken on too much. It's impossible for me to get everything done.
为了多赚点钱，我找了份兼职工作。后来我的一个同事辞职，我主动提出分担他留下来的一部分工作。如今我是自作自受，揽了太多的工作，简直是分身乏术。
我也经常干这种傻事，比如说最近公司有个大项目，时间很紧，我主动承担了下来。谁知道负责该项目的另外一位同事突然生病，我只好周末去加班，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I painted myself into a corner.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o make extra money, I took a part-time job. But then one of my co-workers at my full-time job quit, and I volunteered to do some of his work. Now I've really painted myself into a corner. I've taken on too much. It's impossible for me to get everything done.
我上周末去看电影，是去年夏天一部大片的续集。电影里的主人公本来已经死了，可是因为影片很卖座，所以制片人决定让主人公起死回生。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娱乐记者的报道。
How can there be a movie sequel when the main character was killed off? Writers are used to coming up with solutions to impossible situations. They're not about to paint themselves into a corner, so they'll find ways to miraculously save the hero or explain that his death was only a dream.
主人公死了还能拍续集？不论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编剧们都能找到出路。他们绝不会让自己陷在里面拔不出来，他们会神奇地找到解救主人公的办法，或者说他的死其实是一场噩梦。
让自己陷入困境是 paint oneself into a corner。如果说别人让你陷入困境该怎么说呢？那就要用到动词 back， 那就是 back someone into a corner。我朋友的公司最近紧缩开支，通知他要么同意减少工资，要么就走人。
They backed him into a corner.
再比如，我们社区委员会主任让我组织节日游行，但是给我的经费又少得可怜。
I feel like she's backing you into a corner.
没错。好，我们再来听一听上面那个例句。
How can there be a movie sequel when the main character was killed off? Writers are used to coming up with solutions to impossible situations.They're not about to paint themselves into a corner, so they'll find ways to miraculously save the hero or explain that his death was only a dream.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You need to give yourself some free time. When I was in graduate school, I painted myself into a corner by attending school, being a TA, and interning at a company. The end result was that I couldn't do any of them well enough.
Maybe someone smarter, aka me, could have handled it?
Yeah, as if.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把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The voice of a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过去几天，美国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快速增加，并出现疑似社区传染现象，境内死亡人数上升到6人。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卫生官员星期一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对美国的威胁仍然低，对美国的威胁风险仍然低。彭斯说，意大利和韩国各机场将对直飞美国航班乘客进行出境筛查。彭斯在白宫举行的有关新冠疫情的记者会上说，虽然今天传来不幸的消息，但是需要清楚的是，根据与我们合作的政府各部门所有专家的分析，新冠病毒对美国民众的风险仍低。正如总统所说，我们对任何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但是这需要所有的人的努力。彭斯副总统在白宫座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想到有一点让人觉着很棒，未来6个星期内就可能会有疫苗投入临床试验。专家们向我们解释说，这些试验可能并不意味着疫苗可以立即投入使用，疫苗上市可能要等到年底或年初。治疗感染新冠病毒病人的药物有可能在今年夏天或初秋问世。今天会议上最令人感到鼓舞的消息是，世界上最强的医药公司已经形成了联合体，在治疗医药、药物和疫苗的研发上合作，共享信息。韩国总统文在寅3月3日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在韩国仍在持续增加，目前是关键阶段。随着大邱及上庆北道的疫情危机到达尖峰，全国已经进入疫情抗战状态。韩国疾病管理本部3日上午通报说，新增确诊病例477例，累计4812例，死亡28例。文在寅总统还要求政府单位全天候戒备，以便加强检疫隔离与经济相关措施的准备，并坦言经济形势严峻，政府将投入30亿兆元，30兆韩元，大约246亿美元应对危机。对于民众近来普遍无法买到口罩，文在寅总统表达了歉意，并指出相关的情况会在近日内得到改善。星岛日报报道说，澳门在连续26天没有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全面开复工，娱乐场所也重新开放。报道指出，民众在进入公家单位申办业务之前，都需要测量体温并出示电子健康证明。至于酒吧、舞厅、健身房、卡拉 OK 等场所，也都需要执行政府的防疫规定，例如员工必须全程佩戴口罩，并鼓励客人也尽量佩戴口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3月2日宣布，对中国驻美国的官方媒体机构实行人员上限。华盛顿指责北京打压驻中国的美国及国际记者，并表示美方将继续寻求双边关系各领域的对等。华盛顿还将对持外国媒体代表签证赴美的中国大陆公民实行拘留日期限制。按照新的限制措施，这几家中国机构在美国的中国籍雇员将从目前的总共160人减少到100人。蓬佩奥国务卿说，这些媒体并不是独立的机构，实际上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控制。他在声明中说，与在中国的外国媒体机构不一样，这些实体不是独立的新闻机构。美国检察官星期一起诉了2名中国公民，指控他们为朝鲜黑客窃取的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虚拟货币洗钱。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显示，中国公民田英银和李家东被控合谋洗钱罪和非法经营汇款业务。检方指称，朝鲜黑客在2018年入侵了一家虚拟货币交易所，窃取了价值将近2.5亿美元的虚拟货币，随后通过几次交易洗钱。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谢谢各位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歌颂习近平在战胜疫情过程中展现大国领袖的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的这个200万字的这样一个巨著叫《大国战役》，紧急出笼之后又突然下架，引发外界一片热议。中华大地疫情未了，武汉、湖北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共宣传机器便全然不顾暴露无遗的治理体系弊端，一味吹捧领袖英明、体制优越，实属不明。与此同时呢，中共官媒着力渲染韩国、日本、欧洲和美国应对处理疫情的惊慌和失态，以彰显其四个自信，这更显不智。那么大国战役紧急出笼又火速下架，背后的缘由是什么？中共为何急于歌功颂德？习近平究竟何功何德？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张礼凡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好。
许波好，胡先生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本来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准备集中讨论中共为什么疫情未了便急于歌功颂德？但是今天一大早我一进办公室呢，就发现，不知道什么原因，中共改变了计划。上个星期隆重推出的这个大国战役，现在看起来是暂时搁置了。原本计划本星期发货的各大书店全部下架，所以我们也不得不改变计划。先来谈一下为什么这个大国战役这个紧急出笼又火速下架。我首先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大国战役突然下架，网上有所谓书店工作人员说是防疫期间印刷厂还没有完全复工，另外物流紧张也配不上，也这个跟不上。但是也有些人认为呢，是恐怕这本书就是吹得太过分，大有低级红之嫌。不过在我看来主要是时间问题，时机不对，太早了。
嗯，
你看那边这个哀怨还没有奏完，那棺材还没有盖盖儿，你这边喜酒就端出来了。
嗯，
那整个来的太不协调。刚才那个武汉张先生也讲到，他们那个武汉人的情绪，这是这个不问可知的，可以想象的。
嗯，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出台这个大国战役，显然和他理所当然的会激起千千万万的民众，尤其是武汉人的反感啊。那么单单这一点就使得当局他不得不意识到这个时候还不是时候，不是时候，赶快得收回去。那像这个样子，这个朝令夕改，自己这个自己打自己耳光的事儿，说起来在这次事件中那已经也不是第一次了。我想它主要就是时间问题。
看来《大国战役》这本书火速下架的原因呢，可能有许多，像胡平先生介绍了。但是这个善良的中国人呢，可能最希望看到呢，就是习近平他本人有良心发现了，他果断制止了这种荒唐的吹捧，因为唯有这样呢，中国看起来还能有点希望。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大国战役》上个星期推出，这个星期就下架这个问题？中国负责意识形态的这个官员，比如说王沪宁，他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呢？
我觉得不一定是脑子出了问题，我觉得还是这个胡平先生讲的这个，就是说时机不对。
嗯，
那这个开庆功会肯定是要开的， 但是你开庆功会，你办喜事儿，总得把前面的丧事儿料理完了，你再开。现在这个完全是符合这个所谓的《大国战役》这本书，完全是符合什么的一个掌故，叫纸上谈兵。因为你这个战役，你这个战役还没打胜，你先把兵法出版了，这不是纸上谈兵吗？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啊，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啊？也许我本人认为，因为我以前也看过王沪宁的文章，我认为他在改革开放初期，他的文章你读起来，这个他应该是一个脑子很清楚的人。那怎么做到了现在这个位子上就变成这样了呢？是他还是说，这个中共的系统出了问题？我更趋向于中共的整个系统出了问题。那当然，这样一个举国体制，他现在就是这个互联网时代的这种宣传啊，但是他用的手法还是这个纳粹德国呀、前苏联呐、还有毛时代那种封闭社会的手法来做宣传，就是还相信这个谎言重复千遍就能变成真理。但是你要知道，现在这个互联网的传播，它是几何级数的传播，而这个真相的传播也是几何级数的传播。虽然可能你疯了很多，但大家心里明白这个过程，大家刚刚经历，谁都还记忆犹新。你现在马上要把黑的说成白的，要指鹿为马的话，我觉得只能是什么呢？火上浇油，然后呢，这个增加受众对这个文宣体制啊和整个体制的反感。因为什么？它也是 double 的，或者是这个按几何级数来增加的反感。就是大家都还记得你撒过谎，现在你突然又来吹捧自己，那最终的效果就是，所有的人都反感，而且是乘十倍、乘百倍的反感。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南辕北辙啊，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么个。所以你说他是脑子出了问题，我相信不是官员的脑子出了问题，是这个体制整个出了问题。谢谢。
好的，那么我来看看《大国战役》这本书。这个《大国战役》呢，它引发了巨大的民愤。请看下面这份网贴，魏明的网贴啊，说祖父横臂数日眠，孩童忧酷不见天，武汉眼泪未干日，大国战役已开宣。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素来反对这个中共把丧事办成喜事的这种做法，那么现在看起来呢，正像您刚才提到的，网上一些舆论也都这样说，说人死了还没盖棺就开始发喜帖子了，为什么？丧事办成喜事呢，是中共一贯的做法，那么这一次为什么这样急于歌功颂德呢？
丧事办成喜事是中共的一贯做法，这一次歌功颂德来得特别快，势头特别猛，其实反映的是当局心虚，因为这件事儿人为的错误太明显，而错误的源头大家都知道，就是习近平，那么各方要求问责的声音就非常强，这个当局看来必须得赶快压住，不能让它发展。另外，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也特别强，也必须赶快压住。你看，我们也注意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出台了互联网管制的一些新的法规。那么就可见当局很清楚，除非你把这些不同的声音都压下去，否则的话，你的那所谓正面的宣传，不管怎么样费尽心机，不管怎么样开足马力，都不可能奏效。你看，尤其是歌功颂德，尤其是歌颂习近平，这和现在这个千千万万国人的感受，尤其是和武汉人的感受太不协调，和现实太脱节了。你看，大国战役虽然下架了，可是人民日报还在那儿登系列报道啊，什么习近平来到我们家。所以武汉网民就说了，说别说来我们家了，你就来到武汉来看看行吗？ 所以这个就构成一种极大的讽刺。你先前闯了那么大一个祸，后来赶快去补救，补救刚刚有点起色，马上就大肆宣传，他目的就是希望人们呢淡忘他先前闯的那个祸，他只要人们记住他是个救火的，让人们忘记他是个放火的。那可是这个呢，你和千千万万国人的这个感受完全是完全不一样。
嗯，
所以你看当局做法就是一边压制，一边歌功颂德，一边强行灌输他那一套歌功颂德的话语啊。当然这种做法能不能达到的目的，当然我是非常怀疑。而且你就从这个大国战役的这个火速推出到匆匆下架，本身就已经说明他这种做法很不成功。而且有这么一个挫败的一个先例，我敢断言他接下来再做这件事情，我想他也不能取得他预期的那种目的。
好的，那么武汉呢，一位著名记者叫方方，他以真实记载这个武汉封城和武汉市民生活和心态的这个武汉日记呢，现在呢闻名啊，这个闻名中国，闻名也闻名国内外。那么中共的宣传机器呢，他啊这个方方啊，他曾经就预言，他说中共的宣传机器可能要急不可耐的来进行歌颂了，果然现在被他言中了。我们看到不仅这个大国战役呢讴歌大国领袖的为民情怀、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而且就连外交部长王毅外交部啊，他都把中国的抗疫情与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颂扬习近平叫指挥若定、亲力亲为，发出中国战役必胜的时代最强音啊，最强音。那么有人说这种歌功颂德有点过于肉麻，让人们想起这个高级黑啊、低级红啊这样的个定义。我来请教北京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高级黑、低级红都是因为上有好者，他才会纷纷出笼。如果说这个领导人从根儿上就不喜欢这些东西，那么这些迎合他的东西就不会出来。所以你看这个2月23号不是有一个非常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讲话，
嗯，
其中呢就提到啊，这个领导人就说要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积极争取国际社会支持。所以你看现在无论是出书啊，无论是在这个外宣或者这个外交战线上，都是一哄而上，哎，这个用举国体制的办法，就是王毅不是强调我们举国体制好吗？然后呢，还是老一套思路，就是讲好中国故事。这个中国故事，说实在的，我一直讲，我说这个词儿用得很不好，因为这个 story 实际上在英文里也有谎言的意思，那也可以被理解为就是在讲中国谎言。那你看最近的这些个积极的活动啊，因为昨天也有媒体问我说这个疫情100天了，说这个体制内会不会有一些转变，
嗯，
我说我感觉还不会有。而现在这个整个态势来讲啊，就是外交官、大外宣，甚至包括政法委都一哄而上来打组合拳啊。你看这个前不久重判了桂明海啊，拘捕了，这前两天又拘捕了黎智英，然后呢这个3月1号出台这个所谓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这些东西啊，包括这个政法委他也发通知，他说要求推出更多有温度有爱点的，
嗯，张立凡先生的线路也出问题了啊！我们争取尽快排除张先生的连线，然后呢，把张先生接回到我们节目中。趁这个时间呢，我给大家读几段网评，然后呢，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呢，叫 Holy Ghost， 他说官方报道疫情影响物流导致书被下架，物流呢包括习大大的名作，也包括老百姓的大米，这意味着老百姓也没饭吃，要不然就是书商叛逆习一尊了。于次郎， 中国人的不负责、害怕负责的心态，才会有定于一尊的体制的出现。事事呢都要这个尊来决定，而当这个尊是一个无能草包时，就决定了这次瘟疫的无法收拾。可悲的是，全中国都在为他们推出来的这个洗草包、捅出来的马蜂窝付出生命和财产的代价。Akiyoshi Kawakami他说，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都听到陈云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建国有功，治国无能，文化大革命反动。那么习有什么？习在夺取党政军警大权比同僚高出一筹，习也是治国无能。这次的新冠瘟疫大面积传染，可以说是习反动。 Wells中国一边要宣传大国形象和中国速度，一边呢又要防着这个低级红高级黑，所以这样的奇葩事件屡见不鲜。另外，说真话叫造谣，说假话也叫造谣，所以怎么说说什么都不是你自己说了算，而宪法和说话的标准也没有，只能是你自己掌握中共想要的那个度。好，我们现在跟张先生的这个连线呢又接通了。那张先生，请您接着您刚才的话讲好吗？
我刚才是不是讲到政法委了？
对，您讲到政法委了，您就接着讲就行了。
就是政法委说要求推出更多有温度、有泪点的暖新闻，我就挺奇怪的，怎么政法委也开始管新闻了？嗯，所以现在中共这几个主管部门他们的这个功能是怎么交叉的？现在有点，我觉得有点乱了。
嗯，
而且呢，现在你说这个低级红高级黑这个事儿啊，我觉得确实是辛劳日灼，昏招频出。
嗯，
就是你像一本本来无人知晓的一本花边故事的小黄书，
嗯，
通过这个重判逮捕和重判桂明海，折腾成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国际事件，还引发了这个港人的反送中运动。那么当前这么大的疫情还不知收敛，还在继续自黑，这打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组合拳？就这些部门到底是给老大在帮忙还是在帮倒忙？现在真的搞不清。所以这个我觉得阵脚已乱，方寸已乱。谢谢。
好的，记得2018年这个贸易战打得正火热的时候，厉害了我的国也是这种情况，刚刚出笼，可能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又被收回。那么现在这个覆辙看来重演。我们上面的讨论呢，自然我们就来到下面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习近平何功何德，当得起这种肉麻的吹捧和歌颂吗？我来请教胡先生。目前呢，面对一些所谓良心媒体，比如像财经、财新等这个追责的这样一个压力呢，湖北武汉地方政府和中央卫健委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外界叫甩锅大战，谁也不肯背这个锅，当然压力他们都很大。那么无论双方如何攻防，隐瞒的这个责任都隐然指向了最高当局或者这个一尊，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而从1-27武汉市长陈延旺讲话说，地方政府之所以没有公布疫情，是因为没得到上面的授权，那是开始甩锅啊，一直到现在到最近财经财新的文章，甩锅大战可以说是热火天。不过我们细细观察可以注意到的，这种种甩锅其实也分两类。一类甩锅是甩给了最高当局，另外一类甩锅是甩给了地方政府，甩给了这个中央的或者地方的这个卫生官员，你像或者甩给了所谓的这个体系体制。你比如说那就有媒体报道，中这个当局花费巨资打造的这个网络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可是在这次事件中呢，它开头多少天它没有起作用啊。另外呢，还有文章说呢，你看国家卫健委派专家到武汉，可是武汉卫健委呢，他不说实话，而且他还要求呢要销毁这个病例的样本等等，那么你从这一点看起来，主要是武汉湖北这地方的官员和中央的和地方的卫健委之间就 再进行一场甩锅大战，甩来甩去啊，那是，但他不管怎么甩，他甩的是彼此的身上，那这么一来呢，结果反而撇清了习近平的责任，
嗯，
替习近平开脱了责任，啊，因为按照这种甩锅，那么在初期，习近平得到的有关疫情的信息，就是很不完整的，很不及时的，另外对疫情的这个性质的判断，也是低估了的。而这些之所以如此呢，是因为原来那个信息那个网络直播系统没有起作用，是原来那专家互相隐瞒啊、等等等等。这么一来，你习近平在初期，比如在1月7日那个时候，对整个这个防疫工作没有做出正确的决策，就情有可原了，因为你误判是被人家误判的嘛，嗯，那当然你说习近平他固然会强调维稳，这个专家固然没有决策权，但是呢，当习近平在决策的时候，他不能不依赖专家的意见。既然你专家给他们的信息就这么不完整，哎，你们对疫情就估计的这么不充分，那么当然啊，他不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嗯，
如果他知道事情这么严重，他干嘛要贻误时机呢？啊，所以这么一来呢，就替习近平做了开脱了。但这种这个开脱呢，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其中我们可以细细分析，时间关系我这来不及细谈了，但我只想到两件事实就足以反驳这一点。第一，那就是在1月4日这一天，香港特区政府就针对武汉的疫情启动了严重级别的应急效应应急机制。你按说港府他所掌握的疫情的信息绝不可能比中南海更多，而香港离武汉有1000多公里远的，那么他们尚且知道必须在香港要启动这个严重级别的这个应急机制，那么你习近平，你凭什么不根据你掌握的和香港港府一样多甚至更多的信息，对疫情的发源地武汉采取类似的这种应急机制呢？那你这么不是没有道理的呀。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呢，那就是我们原来也谈到过，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高福曾经在1月6日就提出要启动2级响应，而这件事情呢，那确有其事。你看国内的媒体，比如说第一财经，他有篇文章，其中列了一个武汉疫情核心时间线，其中就写的清清楚楚，说就1月6日这一天，国家疾控中心就是提出了要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嗯，
那就说，那你作为疾控中心的专家啊，高福当时在1月6日那一天，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以他的理解，他就认为应该启动这个应急效应了。那么他就当然是会把这个他的这个建议，他的这个要求，以及为他这个要求、为他建议做证据的那些信息，当然会这个原封不动的报告给中央。那么习近平，你当时知道这些信息的，你为什么没有采取没有接受别人的这个建议呢？
嗯，
相反，我们看到从1月7日一直到20号，1月20日这整整2个星期，你从外部现象观察，那就是嘛，武汉卫健委没有对疫情有任何的通报。另外呢，当地政府没有启动这个任何应急的措施，一些群大型的这个聚集活动照办不误，那等等，这毫无疑问都反映出你习近平1月7日到底讲了些什么内容。
嗯，
那从这几个事情来看呢，那么整个这个事情，你固然其他方面可以找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归根结底，这件做出错误决定的，要对整个事情负主要责任的是习近平，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张立凡、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